这么多，你如果读马可福音也没有这么多，约翰福音也没有这么多。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如果你要讲主，你要听主所说的话，他直接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记录最多最多是谁呢？就是马太。如果你把主的话用圣经用红的那个印，如果你是用红的印把它印下来的话，那么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特别马太福音五分之三通都是红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马太不开口就算了，马太只要一开口，你看见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神借着马太不只给我们看见那些间接的话，整个马太福音都是神所说的话，但是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直接说的话，五分之三都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这马太福音五分之三都是主耶稣的话。所以我常常劝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要学习为主说话的话，第一，你必须学习为主不说话。真正能为主说话的人都是学过为主不说话的人，然后我们才能为主说话。许多人以为说，我在世界上会说话，我从前演讲比赛第一名，所以我就能说话，没有这件事。能为主说话的人都是认识什么叫恩赐的人，能为主说话的人他就是有一天登峰造极了，他没有说我就变成神了。他虽然登峰造极了，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个罪人，税吏马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税吏马太。今天你得救二十年三十年，现在你已经八十岁，你已经九十岁一百岁了，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现在你应该到了顶峰了吧？但是感谢主，马太主给他何等的尊荣！弟兄姊妹，今天想想看，我们所认识的神的儿女中间，我们所认识神的仆人里面，有没有一个人神借着他写神的话？没有，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像马太一样那么有权利写马太福音。不止如此，他的话就是神的话。不止如此，他现在是使徒，他可以说登峰造极了，主把他摆在那么高恩典的高峰。但是感谢主，他说税吏马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生读主的话。否则弟兄姊妹，我害怕什么时候你登峰造极了，什么时候你读主的话就读不到了，什么时候你的光就停止。以利就是我们最好的教训。晚年的以利，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话已经没有了。年轻的时候神是说过了，但是年轻的时候说话并不表示到了年老的时候神继续借着你来说话。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能够明白主话的人，他永远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永远看见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知道全世界历史上一个很圣洁很圣洁，你讲的一个圣人，恐怕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公认，不管是基督教不管天主教里面，我们大家都公认有一个圣人。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本来是个罪人，结果变成了圣人。但如果你读他的故事，你知道吗？每天晚上，每天晚上，他要对着墙壁，那个墙壁上面刚好写着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罪以后所写的诗篇。他每天都要读诗篇五十一篇，因为只有奥古斯丁知道，他没有得罪以前他是何等的罪人。 他是多么污秽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马太能够那么准确地把主的话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太是一个被神话语充满的人呢？因为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现在他懂得明白神的恩赐。所以你看见说神的话就在他身上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地位。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记载是别的福音书没有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发现因为马太本来是税吏，所以呢你知道这个税吏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他不光是替政府收税，同时最后要向政府报告这些所有他所收的税，所以每一个税吏都是最好的秘书，每一个税吏他都是个最好的管理的人，他可以管理他档案，他收了多少的税，他向政府要报告，你知道这个政府不能随便的，所以他把一切都是整理非常非常好，非常有秩序的。他本来是罗马帝国的代理人，但是感谢神，圣灵要用他，自从他跟随着主以后，在12门徒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找到了马太，因为主知道说他原来是罗马帝国当时世界最大帝国的代理人，现在呢神圣灵要让他做天国的代理人，现在圣灵要借着他来把我们主在地上所说的话把他完全的告诉我们。那么你知道说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知道那里你知道主所讲的话，但那些话多半都是根据彼得所记得的话，那是根据彼得的记忆而有的话，所以你看见篇幅很短，因为是记忆，记忆过了几年以后就忘记了。但是马太不是，马太因为他曾经在罗马帝国里面做过那么大的事，所以现在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听见主的话，他就把主的话就记录下来了，就整理出来，就好好把它保存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所说的话是完整完整的话，马太5、6、7你看这是完整的话，马太第10又是一些完整的话，马太13又是一大篇一大篇非常完整的话，马太16、17、18也是完整的话，然后马太23、24、25也是完整的话，而这些话都是讲的天国的。如果你要明白国度的真理，你一定要读马太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只有马太能有系统的把主的话记录在马太福音。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马太是把神的话整理过了，好几次我们主在不同地方所讲的话把它放在一起。讲到马太福音1，你知道说真正坐在大卫宝座的不只是四个王，但是呢马太照着圣灵的引导，他用剪刀把3王剪掉，有他的道理。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17里面只有14是神所承认的，所以你看见42是14加14再加14，一个编辑的人是需要会用剪刀的，一个编辑的人需要会用笔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说神就借助这个马太就给了我们马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话主所说的话没有失落，虽然在彼得回忆的时候有些话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你看见在马太福音都完整的存留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老早就看上了马太，
现在只有马太能够把主耶稣的话是那么完整的一大篇一大篇的能告诉我们，不是零零碎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认识主的话，和马太很有关系。所以要明白圣经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知道说，马太，所以马太所以能够明白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是个蒙恩的罪，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你我如果读马太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马太不只是一个蒙恩的人，马太知道什么叫做恩赐。那么你知道，今天我们讲恩典很容易讲恩典，但是如果一个人呢是家财万贯的，特别像马太一样，马太这样的人呢根本不明白什么叫恩赐，因为他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今天你要得着什么的话，你一定要流血流泪流汗你才能够去得着，所以这就是马太。所以马太的字典里面不应该有恩赐的。但是呢，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只有圣灵借着马太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恩赐。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马太福音十八章，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到七十个妻，有人那彼得来问主耶稣说，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不是，是七十个妻子。那么彼得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我的弟兄得罪我。那弟兄是谁？是安德烈，安德烈是他的弟兄，他们两个是兄弟嘛。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那么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那他无形之中告状说，我的安德烈得罪我七次，所以他说你看我赦免他七次好不好。那么实在说来呀，如果安德烈跟彼得中间我们来投票的话，你想想看谁得罪谁的机会比较多呢？那当然是彼得得罪他弟弟的机会多，那个安德烈最安静了。但是现在呢，彼得到主耶稣面前去告状，说是你看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我饶恕他七次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不是，是七次不七次。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饶恕七次不七次？我们的主就下面就讲道理给彼得听。然后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就说了个比喻，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那仆人算的时候呢，有人就带着一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所以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么这不是他好几个仆人里面的一个，有一个仆人就欠了主人多少？欠了主人一千万两银子。那么大家记得这个一千万两银子啊，在原文不是一千万两银子，是一万他连德。这个他连德是个金钱的单位，不过一个他连德是很大很大的钱，很大很大的钱。好比说今天呢，台币可以是一块一块，也可以是一千一千。那么有的人呢算，就是有的人的这个算的算单位的都不是以一个块一块做单位，也不是一千一千做单位，都是几万几万。他说二十，我们以为是二十块，他其实是二十万。那么我们知道台湾同胞到美国，特别到西岸到加拿大去买房子，在美国买房，加拿大买房都是分期付款，没有一次付清。那我们从台湾去的，一开口不光是付现款，而且一下子买好几栋，二十栋三十栋。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这样的来算的，当你这个来买这样买房子的时候，那么你的钱的单位绝对不是一块钱两块钱，你的钱都是一万两万三万或者一百万来算。那么现在呢，这里的这个他连德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钱。 那么这个塔连德呢，只有马太告诉我们，别的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塔连德，因为马